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
大家工作常常需要跟别人沟通谈判吗？会觉得自己常常被别人牵着走，或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思吗？人生无处不是谈判啊，那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或是应该也有遇过需要谈判的时刻场合啊。那我自己是认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一定有遇到这个 negotiation 啊，甚至小至呢，如果大家去菜市场买菜杀价呢，甚至到跟老板谈面试、谈升迁，或是呢，你真正的在商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呢，也要跟你的客户说服要谈商业合作呢，都是谈判的一环啊。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刘碧荣教授的制胜谈判思维课。刘碧荣教授是享誉各界的谈判大师，致力于谈判和国际关系领域超过30年，那也是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谈判内训课程讲师。他独创的课程呢，更被鸿海集团列为主管必修课程，想必就知道有多厉害了。那对于企业管理者、高阶经理人，拥有谈判思维可以提高视野，纵观全局，做出面面俱到的决策。对于职场工作者，谈薪资、升迁或是商业合作的说服，都能更容易获得主导权，赢得胜利。那这次很难得，将近30,000元的实体课程精华搬到了线上，跟知识卫星线上课程平台独家合作。那刘教授多年企业讲课经验，提供大量的真实企业案例，并搭配独门的战术图，让大家学会最适合的谈判战术啊，还有特别规划了课后练习题，让大家可以学以致用，在面对人生重要决策的时候，谈判思维能够帮助你找出最佳的解方。那现在有机会使用更亲民的价格学到重要的谈判思维，在5月22号之前购买课程啊，不仅可享有低于7折的优惠，在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通勤1000，还能再享限量1000块的折扣哦。
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最近我看到这个新闻呢，这几天的确诊案例都非常非常的高啊，而且其实好像每次呢，我只要在外面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在药局都排了很多人，感觉是要去买快筛的。就在这阵子呢，大家都要保重啊，真的是不管是可能在家上班，或者是你可能需要通勤到公司上班的话，都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或者是要稍微去感觉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如果有的话也要多喝水啊，或者是多多的休息这样子。
今天是北美时间的5月5号星期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三大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063点，跌幅是 3.12 个百分比，来到32,997点， S&P500 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153点，跌幅是 3.56 个百分比，来到4146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647点，跌幅是 4.99 个百分比，来到12317点、啊、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股市呢，收盘是三大指数都是来到一个下跌的状况啊，甚至是大跌收场啊，都有下跌超过至少3%啊。那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甚至是零跌的状况啊，下跌了将近5%啊。那整体的股市呢，我们也看到了是一个大回转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在北美时间周三的时候呢，联准会主席 Jerome Powell 宣布了他们即将要升息2码0.5%嘛。那周三的股市状况呢，收盘是以大涨收场啊。那但是呢，今天周四呢，整体股市呢又以大跌收场啊，是一个大回转的一个状况。那主要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科技类股呢都有下跌的一个状况，甚至也看到了道琼工业指数呢，今天单天呢是大跌的超过1000点、啊、那以科技类股的下跌今天是最为惨重啊，包括科技巨头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呢，今天下跌了6.8%， Netflix 呢下跌7.7%， Apple 呢是下跌5.6%， Amazon 也有下跌7.6%啊。那除了昨天北美时间周三联准会的这个公布之外呢，因为这几个礼拜还是正在进行财报季嘛，那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科技公 时呢，如果你可能财报季出来啊，你如果没有缴出一个符合预期啊，甚至击败预期的一个成绩，甚至是措施低于预期的一个财报财务成绩表现的话呢，你的股价很有可能是以一个大跌收场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包括线上的这个家具平台 Wayfair 呢。今天收盘呢是大跌了26，将近26个百分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最新季的财报呢是缴出了比预期还多的一个单季亏损呢。而加拿大电商巨头 Shopify 呢，一样也是在今年第一季的成绩呢是不如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今天收盘股价也是下跌了将近15个百分比。那今年自己 Shopify 的股价也是受到了一个蛮大的压力啊，持续的在下跌之中。那以上就是今天美股三大指数的播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示的下一个要来分享财报的公司是哪一家呢？那答案就是苹果啦。我们在这礼拜二的时候呢有跟大家提示嘛，这间公司呢它是一个跟水果有关然后有要做股票回购的公司。那 Apple 呢在上周公布了截止于3月底的三个月财务表现，营收的部分呢则是缴出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9个百分比的表现，也显现在目前经济环境之下呢有可能影响对于高阶手机还有电脑的需求情况下，苹果仍然可以缴出成长的成绩。不过啊，在上个礼拜公布财报之后，股市还有投资人最初步的反应还是让苹果的股价往下跌。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苹果的 CFO 在财报之中就表示说啊，现在这一季目前该公司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呢，包括像是因为中国疫情供应链的紧绷，有可能会对于整体的销售额产生至少40亿到80亿的损失的这样的状况。那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耶，40亿到80亿了。除此之外呢，这间科技巨头也提到啊，同样因为中国疫情封城的限制，所以中国市场的需求也可能会减少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苹果最新一季的财务成绩。在本季呢，他们的营收是达到了972亿美金，高于 Refinitiv 分析师所预估的938亿美金。而如果销售额再以细项来看的话呢， iPhone 的营收啊是505亿美金，高于之前预估的478亿美金，比起去年同期呢更是成长了 5.5 个百分比。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iPhone 持续占据苹果超过一半的收入来源。在服务的部分呢，营收则是来到了198亿美金，高于预期的197亿美金，比起去年同期呢更是成长了 17.28 个百分比。而其他产品的营收呢则是88亿美金，成长了 12.37%。 那 Mac 电脑的营收呢则是104亿美金，成长了 14.73 个百分比。最后是 iPad 的营收是 76.5 亿美金，成长了 1.92 个百分比。那上述几个营收细项呢也都有成长的表现，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iPhone 的成长是大约在 5.5 个百分比左右嘛，那这也可能代表着 iPhone 13的表现应该还不错。苹果 CEO Tim Cook 也表示啊， iPhone 的生意在本季表现不错，其中很成功的一个部分是在于说让先前使用 Android 的用户转换到使用 iPhone 的这群用户的销售额表现是不错的。那在与 CNBC 的访谈之中呢， Tim Cook 也透露啊，他们有双位数的成长表现。而另一方面的动能呢则是来自于使用者想要升级到更高阶的手机。同时呢，这一次的成长啊，在一开始就遇到了在去年同期是非常高额的营收成长去对比嘛，所以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表现，在去年的时候用来跟现在相比，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点。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新的 iPhone 更早推出，表现呢在2021年也已经表现得非常厉害了，所以这一期的表现呢，也让 Tim Cook 非常有自信说，他们这次当然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循环。他们虽然在去年表现很好，当你一次表现很好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投资人啊，或者是大家就会去好奇说，那你最后能不能保持一样的动能，有一样的表现？那在这一次他们推出最新的 iPhone 13之后呢，还是表现得不错之后，他们就很有信心这样子的感觉。那除了手机之外呢， Mac 电脑的区块也是持续在成长，特别是苹果继续加强推出并且转移到自家的 M1 晶片上面来取代 Intel 的处理器，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在销售额上面啊是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15个百分比。 而也有可能是因为 M1 晶片的吸引力，更多的买家呢想要选取这个搭载 M1 晶片并且为中高价位的电脑，而去拉抬到了整体的销售额。而跟去年相比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成长趴数最高的服务业务的区块里面呢，就有包含像是订阅授权的费用等等的。但是呢 CNBC 就有稍微点到说，以往这个区块的营收呢可以轻松的去击败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在高个3-8%不等，甚至还要更高。但是呢这次表现出来之后呢，只有高于预期 0.51%，所以就没有差到非常多。然后呢又因为过去2年疫情的关系啊，该公司的 CFO 更表示说，这样子的比较在疫情之下可能是会比较怪一点点，因为呢一下子有封城，一下子有解封，所以销售额就会有种大起大落的感觉。那 Tim Cook 也表示啊，在这一季他认为苹果的财务表现已经比他们自己所预期的还要来得更好了。销售额成长的最快的呢还是在美洲地区，销售额成长了20%，来到505亿美金。那这也是已经超过他们整体营收超过一半了嘛。我们刚好提到说，在这一季里面他们整体的营收是938亿美金。但是呢与此同时啊，大中华地区的成长却只有 3.47%，来到183亿美金。所以快速的来比较一下，目前在他们的本土美国的王座啊还是苹果。而 Tim Cook 也说，这一季呢封城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在本季，就是2022年的第一季。那除此之外呢，苹果在这一次他一样也都没有提供到他们对于未来的财测状况。其实在自从2020年2月之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提供过任何公开的营收预测了。由此可见啊，因为疫情为这些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多大的。那最后呢，在本次的财报会议中，苹果也有提到说，董事会已经授权了900亿美金的股票回购计划，继续保持着这个持续买回公司股票的步伐，也保持他身为买回最多自己股票的上市公司的位置。苹果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花了883亿美金来进行股票回购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礼拜二的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到提示的时候，就第一个是水果嘛，所以就是苹果。那第二个提示呢，就是这个股票回购计划，所以苹果他们也要做这个股票回购计划。那当时我们就分享到说，这股票回购计划它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在公司之间其实算是还蛮流行的，这种 stock buyback 或是他们说 repurchase，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它其实跟它的字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公司做的这个决定要从市场中买回自家的股票。那一间公司呢，可能会因为它为了要提升自己的股价，或者是让公司的财务数据更好看，而决定要来进行股票回购。或者是管理阶层认为说公司的股价目前是被低估的，所以他们如果决定要来回购自己公司股票的话，也就代表说呢，在股市中所流通的该公司的股数就会变少了嘛，所以就是降低了所有的供给。那如果假设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之下呢，投资人通常就会认为这样子股票回购的计划是可以让公司的股价上升的嘛。因为我们经济学的时候有学过说，如果需求不变，可是呢供给减少的话，那可能价格就会往上走。那通常当这间公司他手上有大量的现金啊，而且股市要上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倾向于去回购自家的股票。但是呢也有可能会面临到像是回购股票之后啊股价下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因为股票回购会减少在外流通的股数嘛，所以 earnings per share 也就是 EPS 每股收益也会跟着提高。那 EPS 它其实代表的是税后利润与股本总数的一个比率，就是相除的，它是用来算股票的投资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分析每股价值的一个基础性的指标，它反映了每一股所创造的税后利润。所以呢如果这个比率它越高的话，也就代表说它所创造的利润就越多啦。那透过股票回购进而去促使整个 EPS 每股收益的最大化，然后呢再进而去提高公司的内在价值。那因为较高的每股收益也就会跟着提高了他们在市场上剩余股票的市场价值。在进行股票回购之后啊，股份通常会被注销或者是作为库存股持有，也就是不再公开持有或者是不再公开流通。最后啊，还有一些像是为了去避免其他公司的恶意并购，在美国呢其实公司之间的恶意并购是很常能够看见的，透过大量去收购另一间公司的股票来并购对方，像是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就有看过类似的这个事件。 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哪一间持对公司的掌控。那说完一些像是比较正面的优点之后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缺点。主要呢应该是进行这个计划的时机，也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来买回自家的股票，因为股市的这个股票价格其实是波动的嘛。刚刚我们有说到啊，通常一家公司它会来回购股票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手头上的现金比较多，或者是正是处于一个对公司跟整个股市的财务状况都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时机啊，通常股价都会比较高，也有可能在回购股票之后啊，该公司的股价就会下来了。那它股价下跌呢，也可能就会代表说这家公司的状况并不是那么健康的，或者是很多的投资人可能就会这么认为。那在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苹果其实就曾经透过这样子的股票回购计划企图去让他们的股价提升，然后提供股东更多的价值嘛。所以股票回购也是被视为一种这家公司认为说他将投资自己的股票的潜在回报视为对他们手上资金的更好的运用方式。因为如果你手上有资金的话，其实有些公司他可能会想要拿这些钱啊再投资于他们自己的业务上面嘛，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把这笔钱拿来买回自家的股票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运用，更好的算是更好的投资吧。那以上就今天来跟大家讲有关于这个苹果在最新一季的财报表现，以及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常常在讲这个很多公司很多的科技巨头他们在进行的股票回购计划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一间非常应该算是我们之前有报过也蛮有趣的一间公司的最新一季的财报，那就是 Airbnb 啊，相信应该也可能有大多数的通勤族呢都有使用过 Airbnb 的这个订房啊。那在本周二北美时间周二呢， Airbnb他公布了最新一季的2022年的第一季的财报表现呢，那都有击败分析师的预期啊。那并且呢在对于未来也就是这一季2022年第二季 Q2 呢是给予了一个蛮正向的蛮正面的财务预测啊，也造成了Airbnb 在当天呢周二盘后股价呢公布财报之后呢是有上涨超过6%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最新一季也就是2022年的第一季呢，今年的第一季它缴出的营收呢是来到了15亿美金，那对比于分析师的预估14.5亿美金呢是有超出 Refinitiv 分析师的预估啊。那这样子的营收数据呢是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70%啊。而这个亏损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其实像是 Airbnb 这种新创啊，过去其实它在 Airbnb 也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呢也才刚 IPO 啊，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呢它的营运的状况呢都是处于亏损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一季也是不例外。不过 Airbnb 这一季的亏损呢，他们成功的将亏损呢是从去年同期亏损大概超过10亿美金啊，降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呢只有亏损1900万美金啊。那每股亏损呢是本季是来到了3美分啊，比起分析师的预期29美分呢是还要低的蛮多的。那同时呢我们来看到了在第一季呢 Airbnb 它是记下了他们总共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的订房天数以及体验呢总共是来到了1亿200万次啊，那同时也超越分析师的预期1亿次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世界各地呢大部分是以亚洲除外的可能旅客啊观光客啊正在慢慢的对于他们要去旅游还有去订房呢慢慢的感到足够的信心呢。所以呢 Airbnb 也表示啊在截止于四月底啊他们看到了对于今年的这个summer 今年的夏天的一个旅游季的开始呢，他们看到了比起2019年的水准呢还高出了 30% 的预订率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gross booking value 呢也就是他们总订房的一个价值啊，包括像是旅客呢你如果在 Airbnb 的平台上面订房嘛，所以你大部分的钱呢其实你是支付给这些host 也就是可能是你的房东啊或是提供房源的屋主啊等等嘛，所以你一个晚上可能还要支付他房费。当然呢 Airbnb 当然还会跟你收一些可能是打扫的费用啊，还有税务啊，还有包括像是他们自己的平台的一个服务费等等的。那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把它算在一个总订房的价值呢 ，gross booking 的 value 呢是来到了在这一季呢是来到了$172亿啊，那也超过一样也是有击败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65亿啊，那。以去年同期比起去年同期来说呢，是高了67%啊。那同时呢，他们的 average daily rates 就是平均每晚或是每天的房价呢，是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5%，来到$168啊。而 Airbnb 呢也表示了这个 ADR 也就是 average daily rate 平均每晚房价呢，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呢，跟去年同期的第二季呢是表现差不多。所以呢，如果每晚平均每晚的房价是表现差不多的话呢，重点呢，他们就是要来看看这个 gross booking value 呢，这个总订房或是总订单价值呢，有没有能不能够在今年的第二季呢，比起去年第二季有所成长。那如果有所成长的话呢，也可以有机会的让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长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呢，也可以代表他们终于看到了这个旅游是非常的快速的正在复苏之中啊。那当然现在台湾有一个疫情的状况嘛，那不过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人呢，大家有看到像是最近欧元啊或是日币啊，好像还蛮就是这个换汇的一个汇率呢是还蛮优惠的，所以好像也有人可以已经开始在准备可能要再换钱啊，换日币啊或是换欧元啊，等到了之后，当然希望疫情可以快速的结束之后呢，可能大家又跃跃欲试啊，非常的想要出国啊。那之前也有问过大家说，大家疫情之后呢最想去哪一个地方观光呢，我记得好像还蛮多人有回复是日本，或是呢欧洲呢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啊，或是旅游的观光胜地嘛。那除了这一季的一个不错的表现之外， Airbnb 在四月底，也就是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他们的 CEO Brian Chesky 呢也宣布了他们会让他们旗下的员工呢可以在全世界，基本上几乎是在全世界，主要是本来是在美国还有加拿大的员工呢，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的 work from anywhere 或是 work from everywhere 啊。那这个 work from everywhere 或是 work from anywhere 的一个用语呢，其实是从 work from home 开始的嘛，因为2年前呢，因为疫情，很多公司呢就直接 work from home 了嘛。那后来呢有很多公司呢开始，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就是慢慢的演变啊，就是很多公司就开始说，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觉得可能疫情遥遥无期，所以我们政策就变成永久的 work from home 啊，或是接下来呢就公司可以你 work from anywhere。 那这个 anywhere 呢，就是因为有的人呢不再只是想要在自己的家里工作了，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既然都是一个远端的工作，那何不我去可能别的地方，我去我一直想要度假的一个小镇啊，度假一个月，或是说我去那里住一个月，然后我可以平常白天的时候呢我可以工作，然后晚上呢还有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度假，还有享受在小镇的时光嘛。所以这也是这1-2年疫情以来的 Airbnb 为什么可以算是起死回生，或是呢表现比其他的可能饭店业者啊，还有其他旅游业者呢，还要来得好的一个非常大的主因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步棋呢，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但是我觉得也蛮聪明的一步棋，蛮杰出的一手啊，或是策略啊，就是 Airbnb 来带头宣布说，他让他旗下的员工可以在世界任何几乎是任何国家，只要 Airbnb 有服务的国家呢，可以来工作。然后呢，甚至是呢，他有好像是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员工呢，你如果在世界各地工作的话呢，你不会因为你 relocate 你去搬到其他地方而被限制住说，一定要领当地的一个薪资啊，你还是可以保有你原先的薪资的一个 tier 啊。那大致上的方向，当然一定有一些细节的差别嘛。因为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其实有讲到，包括 deal 这个新创嘛，就是呢，因为work from anywhere， 其实任何公司如果 想要的话，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都会想要尝试 work from anywhere， 因为不只是让员工在可以选择他们想要工作的城市或是地方，也可以呢在不同的地方来找到他们想要的人才嘛。所以你的人才的一个潜在市场呢就直接扩大暴增了好几百倍嘛。但是呢，其实最难最困难的一点其中之一呢，就是各地的法规以及各地的这个像是比如说税务啊，还有payroll 就是薪资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来去给付他们，如果你的员工在世界各地工作的话，要怎么样去给付他们的薪水，以及你有没有必要去向当地政府呢可能做报税啊，或是做申报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算是一个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也让有些公司呢可能原本有在想这个政策呢就是有点打退堂鼓啊，或是却步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两年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不少的科技巨头以及不少的公司呢，他们慢慢的要求他们的员工要回到办公室了。那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哎呦你要直接全部都是回到 back to office， 那当然这也是有公司这么做，就是光谱了两端啊。但是我们又看到有的公司可能开始说好，那我们就是135的时候呢进公司，24的时候呢不要进公司，或是相反过来，有的是24进公司，那我们135呢我们就在家里办公等等的，就是一个比较 hybrid 的一个模式啊。但是呢可想而知啊，疫情呢应该也有蛮多人已经习惯在家里工作了，所以呢在很多的市场也看到了大家非常在这个之后呢非常 care 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呢，可能在跟公司选择公司选择 culture 选择这些你的理想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环呢非常重要，就是能不能 remote， 能不能有比较多的时间呢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啊。我觉得或许现在在找工作的世界各地很多求职者呢他会开始来要求这样子的事情的。那所以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我的公司可以让我再回台湾这段时间呢，不止我当然有请一些假啦，那但是也有一些时间呢我是可以同时是处理公司的一个事务，然后公司在工作嘛，所以这样子的 flexibility 呢，这样子的弹性呢，其实会非常的会可能会让一些人会觉得很 OK，而且很方便，然后很便利，可以让他们做更多想要做的事情等等的。那这个呢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所以呢 ，Airbnb 当然就是要让，就是算是要让这个产业啊，或是要当业界的领头羊，带领着大家说，哎，每一间公司其实都可以提供给你的员工这样的福利。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看到了，其实超过28天，就是一次订28天、28个晚上以上的这样的订单呢，它成长的速度呢持续在成长之中，而且非常之快啊。所以这种 long stay 或是算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订房呢，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有一个趋势来成型了，所以他当然要打铁趁热，继续的 keep 住这个 momentum， 继续保持住他的动能啊。所以他当做一个领头羊来跳出来说，我们呢会让我们的员工呢可以 work from anywhere。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 Airbnb 呢也算是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战争之中呢，也是扮演了一个还蛮特别的角色啊。第一个呢是 Airbnb， 他们当然自己呢也宣布了，包括他们的这个 CEO Brian Chesky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呢，他也找了很多投资人呢、一起来提供为这些可能是从乌克兰逃离出来的他们已经现在的身份已经变成难民的乌克兰人民呢，为他们提供一些比较免费无偿的住所、无偿的避难所等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看到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蛮特别的、蛮好玩的，就是有在。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呢，很多人呢，他们自发性的，因为他们想要去帮助乌克兰的一些人民嘛，所以他们自发性的去 Airbnb 的上面呢，去找到乌克兰的就是 hosting， 找到乌克兰的一些房源，然后呢，他们就下定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房源。当然，因为在战争，你不可能去嘛，但他们就是故意就是不要去住这些房子，而是呢，他其实想要变相的 给予这些可能是 hosting 给予这些屋主呢一个资助，一个资金上面的援助啊。那 Airbnb 当然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特地的跳出来，当然他们也要趁这个机会也可以来去宣扬说，哎，跟大家说他们也想要尽一份力，所以他把他们如果是在乌克兰的这些订单呢的 service fee 就是他们的平台费用啊服务费用等等来取消掉，并且来加速给予这些乌克兰的屋主乌克兰房东的金就是资金，可以让更快让他们更快取得到这些资金啊。他们有算过啊，目前的这个第一季来说总共呢是在乌克兰大家的订房 gross booking value 呢是达到了将近$2,000,000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事迹，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最后呢，关于财务预测的部分啊，这个 Airbnb 他们也表示他们在今年的第二季的营收预计会达到20亿到21亿之间呢，也比起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估的19.7亿呢还要来得高啊。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哎，很多新创公司，包括 Airbnb 呢，在 IPO 的时候呢，甚至到现在呢，都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获利的阶段。但是呢，根据 Airbnb 的表示啊，预计呢，他们希望在今年呢，2022年呢，可以达到全年获利的成绩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蛮乐观或是蛮正向的一个算是一个目标啊。那我们也来看看 Airbnb 能不能够呢，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整个工作形态还有旅游形态的转型呢，加上大家对于旅游的需求真的是在疫情之后呢，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报复性的旅游在今年2022年暑假之后，我们就来拭目以待啊。当然他也有提到因为 COVID也的不确定性，还有加上目前的一个经济环境，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他们持续继续的来做预估，对于今年还有对于可能接下来几季的预估的一个方向跟数字。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分享 Airbnb 财报的一个新闻。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这个礼拜感觉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可能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是放假嘛，所以就只有4天，然后很快的呢就到了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到了这个周末嘛。那虽然周末每次到周末都是很期待啊，心情很好，可是这个礼拜因为每天在看新闻发现确诊案例真的是蛮高的，所以我自己其实也蛮紧张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担心家人啊，可能比较年纪大阿公阿嬷等等的。那其实我们最近回台湾的这个旅程呢也到了尾声，就是在不久之后就要回到多伦多啦。我们之前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又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去诚品买了很多的书准备要带回多伦多看嘛，因为有的书呢它可能没有电子版的，之前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在 Kobo 里面就是直接买电子书，但是我发现其实有的书可能它没有电子版，不知道是因为太新还是怎么样，或是有些书它可能真的是比较旧一点它也没有电子版的，或者是呢有一些书就是我们特别想要收藏这样子，在那里可能也都买不太到，所以这一次呢可以去，所以这次我们就去逛书，然后就逛着逛着呢就发现了好多想看的书，然后我就发现诚品刚好有个服务是你买超过3000块他就可以直接把你宅配回家，我觉得还蛮方便，不然有时候买书真的好重哦。
对啊，那这一次呢刚好趁着这个要即将要快要回去加拿大的前夕呢，我们就去诚品买了书嘛。那我自己呢就又再添购了几本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的 Magazine B 的这本杂志啊。那除了跟大家介绍之外呢，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分享，如果是通勤十分钟节目的订阅 VIP 的话呢，你这个月我们这个月的抽书呢，我们就是抽出10本 Magazine B。 那 Magazine B 呢它每一期它一期一本杂志就只做一个品牌，我是真的觉得这样子是非常的酷啊，而且特别是它的这个整个顺畅度呢，就整本杂志是没有广告，所以读起来是非常的顺畅，然后有很多的不管是图片啊，还有很多的深度的访谈，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从这间公司内部的不管是不同部门的人员，不同部门的管理阶层，或是呢你是看到像是这些公司或者这些品牌的客户啊，还是他们的消费者，你可以看 到，或是你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于这些品牌所想象的是怎么样的画面，然后到最后呢去勾勒出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蛮酷，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是回家前夕呢，我回加拿大前夕啊，就又多购入了几本 Magazine B 啊。那如果有兴趣的通勤族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订阅付费内容啊，详细的一些像是介绍啊，我们都会把连结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下面。然后呢，这个月呢是抽出十本的 Magazine B， 那它的抽奖活动啊，还有抽奖的时间呢，也还正在进行之中啊，所以大家都还有机会。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是我们这次去书局就买了一本 Magazine B， 它是在讲 Lululemon， 就是我们很常讲到这瑜伽裤品牌嘛。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像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也非常喜欢逛 Lululemon。那在一开始刚去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很多人穿，因为温哥华就是走一个比较休闲西岸的路线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有。那我那时候看他就是表现得非常好嘛，不管是在财务方面，公司的财报方面，或者是在当地，我也真的看到非常多人喜欢这个品牌。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啊，一个做瑜伽裤的品牌，就是一个人到底需要几件瑜伽裤，对不对？因为你去运动的话，可能你就买个一两件嘛，每次运动完你就是换着穿就好了。有需要就是买这么多瑜伽裤，或者是说他的店要靠什么来营运嘛？因为可能一个人假设他一季或是一年，他就是买个两三件的话，他要怎么撑下去？那后来我才发现，哇，潜移默化之下，其实他只是卖整个的，其实他在卖的是整个的 lifestyle， 还有他的东西真的很好穿到你最后会开始慢慢的从瑜伽裤，然后到别的地方，然后到整个是他生活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好玩的是，这些东西可能都是这些品牌他想要传达给我们的理念，但他不是直接就写在那边，或者是直接你一进去他就给你讲这个，是透过很多不一样的细节让你感受到。所以在这个 Magazine B 里面，你就可以去更加的抽丝剥茧，说哦，原来他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让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最有趣的部分吧。那我最近有看到也有蛮多的已经订阅通勤族有申请加入我们的 Slack 群组，就是可以一起参加这次的抽书活动。我们也都把这个邀请的连结寄给你们的信箱里面啦。所以如果你已经完成订阅，但是呢还没有加入 Slack 群组一起参加活动的话，也别忘了就是在 show note 里赶快来填写一下，然后一起加入参加这次的抽书活动。因为这本书真的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价值比较高一点，所以真的是还蛮棒的一个福利。当然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最后要准备回加拿大的心得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回加拿大的前夕，真的是还蛮百感交集的。在那时候要回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到嘛。一开始其实我们也不太敢说，因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变数，我们还要去做 PCR 检测，那 PCR 检测结果万一怎么样了，可能就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回台湾，所以那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忐忑的。大概有可能两个多礼拜我们都有一点不太敢出门，或是会觉得蛮紧张，若喉咙一怎么样啊，或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是整个人非常非常担心，但是又不敢去多想。然后甚至是最后到机场这样一步一步又出了很多的就是突发状况，也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所以那时候虽然想要回家的心情是很期盼的，但是同时好像又不敢太期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应该就是在讲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次要准备回去的心情啊，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因为我们要在美国转机嘛，那美国现在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快筛，所以就是也是蛮紧张，因为台湾最近疫情也是蛮严重的嘛，而且就觉得哎，这次真的回来时隔了好多年，就是两三年才回到家乡，然后又花了很多的心力才回来，然后看到家人啊，就是诶，突然之间两三年之间突然觉得阿公阿嬷年纪就变很大，这样就觉得有一点舍不得。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相聚吧，像我这一次我就觉得很可爱，因为开始慢慢有能力，然后这次我就看到阿嬷年纪大啦，我就跟她说夏天很热，你可能很难就是洗头嘛，可能老人家老了不好弯腰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要塞钱给她去洗这样，然后阿嬷就很可爱，就这样啊，不用啦，我就是没有关系啊，你年轻人什么的，然后呢手边就默默接下来我给她的钱这样子。然后平时呢要叫她去洗头的话，就是然后平时呢可能别人叫他去洗头他都会再三推脱，就觉得啊他要省钱啊，或是不想要花这个钱，觉得麻烦等等的。但是呢我叫他去洗，虽然他都半推半就把钱收下来，但是呢他真的隔天都会去洗头，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梳得很漂亮这样。 所以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吧。我记得在前几集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到，那时候觉得在学生时期很可惜，就是很大的一部分时光都是花在可能读书考试，然后咻咻咻的时间就没了，然后可能小朋友就大了，老人家就老了，这样子好像我们的对于那一段时间的记忆都是有一点处于半空白的状态。但这也让我们就更学会说，哎，当我们现在有能力啊，或是我可以去掌握我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会想要怎么样的运用。
嗯，那我昨天呢在节目里面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啊，其实在疫情之下，就是在目前现在大家每天可能都有很多的案例嘛，那在因为有可能有的人确诊，或是你有跟确诊者接触啊等等的，你可能会必须要在家隔离被框列，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呢，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家庭啊，或者甚至有家里有小朋友的通勤族，大家可能生活好像步调啊都被打乱了。那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稍微分享到啊，其实我是在这个 Foreign Street 的 Brain Food 的电子报上面看到，他说其实这算是其实可以分为可能两种 mindset， 就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差距啊，这个 mindset gap。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或许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 proactive， 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啊，不管是现在这次的事情，或是呢刚刚 Esther 有分享到，其实我们在学生时期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读书嘛，因为就是有一个体系嘛，就一个教育的体系，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呢，大家其实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你可以去找寻，或是你可以做你想要的这个选择，你想要去往哪个方向，你想要往有什么样的目标，都是你自己来定的嘛。那对于这一次的状态呢，你面对当然很多生活步调啊，或是很多的生活被打乱了，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比较proactive， 比较一个主动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你可以 control 的，我们可以 control 的只有我们自己能 control 的事情，就是说起来有点绕口，但是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行动呢都是取决于在于我们自己。如果今天呢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呢，可能多花十分钟，所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你愿意多花十分钟呢，在捷运上面呢听通勤十分钟的 podcast， 或者在捷运房上面呢与其花手机而是你可能多看十分钟的书呢，每一天这样累积下来呢，其实比大家就多了一个礼拜呢，就比大家多了50分钟的时间在学习，在看书，在吸收知识。那在现在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样的，有一点点一样的状态啦，因为在可能在美国或是在世界各地呢，这个疫情过去两年以来呢，可能很多的学校啊他的小朋友是反反复复，一下子要停课，一下子要线上课程，一下子又要实体课程，或是一下子呢又要等待，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待。但是呢与其在那边等待，比如说等待学校宣布公告，或是呢与其等待政府来宣布公告呢，不如呢我们自己来去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去复习，你可以去自己去线上去找资源来去学习。那当然这个是从电子报看来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他就说有的家长呢何不如呢你可以去帮你的小朋友呢来找到一些线上的一些资源，或是你可能帮他订一些书籍，跟他一起来去做练习等等的。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只能掌控好我们自己所能掌控好的事情，那面对这些变数，我们能够学习去接受它，然后试着与它共存，就是这个真的是共存，然后想想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做，而且我想感受到自己对生命的掌控度，应该会让整体的感受好非常多吧。就在今天星期五的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节目之中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平常呢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Way to Work 上面呢也分享了很多我们的一些看了什么书啊，或者是一些电子报，或是一些最新的消息内容等等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我们也都有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是呢也可以将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觉得会喜欢的人哦。那我们就在这边呢先祝大家今天礼拜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也祝福大家这个周末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见哦。
下周见，拜拜。